创世纪我们上次查到了39章和40章，40章的一开始，已经有了40章的一开始，我们上次停到第6节，对吧？我让大家回去想一想，约瑟进到他们那里，创世纪40章第6节，约瑟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他们就是因着一些过犯啊，被法老丢进监狱里的这个酒政和善长，看到他们有愁闷的样子，所以我上次问大家，约瑟怎么能看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呢？因为约瑟自己比他们更应该愁闷。就是从两个对比来说呢，比方说哈，比方说我要能够看见一个人的愁闷，在我们人的理解一定是什么呢？我的所受的苦难或者我的受的委屈应该是比你要小，对啊，
对，
对不对？就如果我是被人冤枉杀人，你是就偷了点东西被关进来了，你觉得谁更应该愁闷？
对，
我更应该愁闷嘛，对不对？我做一辈子好事，最后我被人冤枉抓进牢里去了，完了呢，你自己偷东西，你活该跑进来，你。然后你觉得哪个应该愁闷？
那个
不是应该进来的，应该对吧？他我被冤枉了，我就应该愁闷嘛，对吧？所以愁闷啊这个词，其实是在我们人看来是合理的东西的合理的成分在哪？是我在伸张我的义。我觉得呢，
对
这个对吧？就是我觉得我是。不应该，
我
不配得，
对，
我委屈了，我这个待遇是我不配得的，
对，
我就会愁闷，
对，
大家体会一下，所以为什么我把第六节拿出来讲，就是这个待遇我不配得，什么待遇呢？我做好事了，我也没犯任何问题，我怎么就到这个地步呢？啊，我被人卖还不算，还都抓进来坐牢，我真的不配得，我就会愁苦。这个愁苦的心就是，大家能体会吗？这个起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我不应该，这不应该是我应该领到的，然后又领到我了，我就很愁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情绪起来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在哪呢？就是我有一个判断在前面，判断什么呢？判断这件事情，应不应该发生在我身上。对不对？判断这件事情应不应该发生在
判断这件事情善恶，
善恶
对自己有没有好处？
所以大家都要清楚，其实善恶树的果子哈，就是这里。我们的约瑟为什么是基督的预表？就是他是不判断的，他只相信，他不判断，他相信神的话。你知道那个时候相信比我们现在更难。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没有圣经，什么神是神的话不知道，只是听他爸说过，
对，
约瑟只是听他爸讲过神，对不对？是不是听他爷爷说过呢？我不能特别知道，因为那个时候那个谁以撒哈，就他们是从以撒家逃出去的，逃完以后再回来，很快以撒就不在了，所以我的判断呢，他应该更多的程度，对，创世纪40章，更多的程度他是在听雅各在讲这个神，然后呢，他知道了这个神，然后他就愿意去相信这个神。我们今天比他们好不知道多少倍的地方在于，我们有一本神写下来的话放在这里。其实没有什么好争的，是吧？就那个时候呢，约瑟是更应该去拍桌子跺脚，拍屁股跺脚了，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完全应该，就是他约伯也就是这样，约伯也是没有一本圣经摆在那的，他是族长时代的约伯嘛，对，族长时代就是亚伯拉罕时代是没有圣经的，他们所知道的神全都是从挪亚往下口口相传下来的，大家理解哈，就是那个时候并不是说天天有个天使显形在边上告诉他上帝是这样的这样的，没有哈， 我是有一个这样，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代一代，那到族长时代呢，从挪亚往下呢，其实时间呢的确也不是长到那个时候，没有那么长，大概估计几百年吧。但是呢即便这样呢，他身边绝大部分人就已经不是那么近前了，就是每个人在他自己的判断里面他就已经开始走偏了。那唯独像约伯这样的，他还是能够相信那个神。我怎么知道？因为他没有用口犯罪嘛，
嗯，
对不对？他只是求死嘛，他说我咒诅生我的那一天，对不对？他没有说这什么神，我做什么错事，你这成假的，你这肯定不对的。他从来没有起这个念头，约瑟也从来没有起这个念头，约瑟从来没有去怀疑这个神做的不对。其实他完全有理由怀疑，因为他所临到的是真的，在人看来是不公平的。但是呢，我们的神比我们大在什么地方？公平与否，他是放在一个长的时间里来看的，就是在他的手里的，对吧？就像其实最不公平的是，很多人看到创世纪啊，看不过三章四章啊，矛盾问题就一大堆啊。大家都记得那个该隐，对不对？杀该隐的遭报七倍是谁说的？
耶和华
说的，这个没有人能理解的，对不对？凭什么呢？这个杀了亲弟弟的不该死吗？很该死，非常该死。耶和华说遭报七倍，我说你在惩罚一个伸张正义的人，
对，
难道是神错吗？不是，神没有错，神不会错，是我们错了。当我们不能理解的时候呢，我们就相信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出的问题都是善恶树果子的问题，就是我要站在那里去分辨到底这个果子能不能吃，从我站在那里开始分辨的开始就麻烦了，因为我看见的一定是利于我的信息，果子是红的好吃，我也饿了，然后我这个逻辑就建立起来。从我站在那准备要分辨得出结论的时候呢，蛇就可以开始进攻了。如果我站在那，我跟蛇说，不管你怎么说，我只相信我的父告诉我的话，结果就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面对罪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难的地方，在于这件事情我若不去试呢，我就不知道这个事情的恶果，但我一试我就被这个事情给捆住了。所以就跟这个吸毒是一样的，跟打游戏是一样的。如果一个孩子一次游戏都没打过呢，他要远离那样东西是比较容易的，是比较容易。但是呢，他一旦已经陷在里面了，他要远离这样东西就非常难了。所以这个是约瑟在这里哈，我一直在揣摩，就是从三十七八章一直到这个40章，约瑟整个表现出来，他在极度的苦难里面，在极度的不公平的待遇里面，他是怎么样啊，达到像约伯那样，甚至比约伯还要好的，因为他里面没有自义。啊，约伯觉得我挺好的一人，约瑟没觉得他是挺好的一人，对不对？约瑟只是觉得。这个他的神要让他忘记这个苦难。约瑟只是我们上次查到的，对吧？我们看马拿西哈，对，41章的这个第一节，
对
吧？神使我忘了他，其实他所要的就是，他要神让他忘记这个曾经的苦难。他根本没有说，你想一想啊，到今天，你耶和华亏欠了我多少？根本没有，他说我就忘了，而且忘了。我们上次也分析的，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是回不去的，对不对？
对。
我们上次分析就是他回去，他那十个哥哥没法，他是出于爱的，大家能明白吗？就是我们都知道他在他哥哥来买粮之前，至少有两年的时间，不止两年，七个丰年他就可以去了，对吧？荒年就算他第二年或者第一年呢，他至少七个丰年他就已经是宰相了， 七个丰年他有充足的时间去他们家认亲，认这个父亲。他之所以没有去，就是因为他因着爱，他需要去让这件事情过去。那他何来的能量呢？他何来的这颗心呢？我来告诉大家，这就是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原则：抛弃善恶树的果子，去相信他的话，这就是唯一的方法。如果我们站在一个立场上，我一定去判断约瑟的理由比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都充足，绝对充足。我们一辈子有再多的人亏欠我们，都不如约瑟做的这件事情碰到的亏欠的大。有谁亏欠到你把你卖去做奴隶？没有。有谁亏欠到你把你无辜的下到牢里去？所以约瑟怎么能够有这个心呢？他相信他的神一定不出错，他相信他的神一定不会出错，他就可以把善恶树的果子丢掉了。所以这点非常重要。所以呢，相对比的就是那两个因着自己的过犯抓进来的两个小官啊，一个倒酒的，一个做菜的，做了两个梦就开始发愁了。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做两个梦嘛，对吧、啊？就开始发愁了。他们有第六节说，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之所以愁闷是什么原因？他做两个梦，什么梦呢？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他便问法老的二臣，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说：第七节，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第七节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啊？第一，约瑟被交托的职责是什么？照顾好这两个。因为典狱长啊，是知道他有这个职责，对不对？因为典狱长知道，所以典狱长给他的任务不是去管理这两个囚犯，是什么？
伺候他。
对对对，这点非常重要。这说明约瑟是在做什么？约瑟在尽心尽力地做这件事情。我来问大家：假设你被关到一个地方，无辜地关进去，然后让你做一个活儿。你会这么尽心尽力吗？你会尽心尽力到还看到别人脸色不高兴去问一声吗？做不到的，做不到的，绝对做不到的。这说明他相信神到一个程度，就是你的话我都信，你让我这么顺服我就顺服，我就做，我典狱长的话我也听。否则你会觉得什么典狱长，我本来就不该在这里，什么典狱长，我们一脚踹他已经不错了，对，我最该离开他，我跟他有什么关系？我根本就不该在这里的。这个如果占满我的脑子，约瑟是行不出来的。你怎么可能行不出来？对吧？
碗带个盘子，他得统帅一下。
对，你要我服侍，对不对？吃吧，吃死你！是不是？对，我可以做，没什么了不起的，做就做吧，吃，使劲吃，看你能吃多少。
一起去做。
这两个官职也不高，你知道吗？所以他更没必要。
没有必要。对，如果在人看来啊，关心了个宰相，然后我要巴结一下他，把我带出去是吧？
对。
一个做菜的，一个倒酒的，算什么东西？对。
但是这个职位实际上很重要。你看那个尼西米记，
你知道问题是后面的事情你不知道呀。这个情节你是看见了你才知道呀，你
在监狱里的又是那种
你是上来就看见了这个写小说的这个剧透的后面那个情节啊，然后你按这个情节去演啊？不是的，这个事情是真实的。这个事情上帝没有把剧本告诉约瑟，上帝要把剧本告诉约瑟了，约瑟就没什么可夸耀的，约瑟就没有值得到上帝面前去领奖赏的任何资本。如果上帝把我叫去说我把你这辈子事全告诉你了，我说以后那个奖赏都给我，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比方说我今天哐，我被人抓起来了，抓了三天关在里面，如果我老早就知道三天以后我有 我也大喜乐，我在监狱里很嗨的，你知道吗？来来来来，哥几个，我来给你们讲点故事吧。人是受环境影响非常重的，大家千万不要高估自己这个受环境影响的。约瑟可是真正，他不是下一个台阶，他下了好几个台阶，下了好几个台阶。就是我相信他一直也是相信他的神，就是他会纳闷，他做任何事情凭着本意做，得出来结果都不好，对不对？他诚实的去跟他哥哥们讲卖了，他诚实的去面对那个波提法的妻子被诬陷，他能不怀疑吗？
对，那我下回就学乖点，我这么做。
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人会有，你去仔细体会一下，你关在牢里的时候，你一定会思想你的三观的，你一定会重新建筑你的三观的，你还会持守你的神吗？
肯定会后悔了。
你不会再持守它了，不会的。所以我想到，能持守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信，不是去自己判断，你判断不了的。因为撒旦会用一切的道理跟你讲，你的神肯定不爱你，你什么玩意儿？你这些话从哪里来的？全从撒旦来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真的，你要知道，第七节反映的约瑟就是一个什么心呢？他不是外面用着律法，因着应该去做这一切，是他里面那颗心啊，老早改变了，老早被神得着了。所以什么样的环境，他都是一颗温柔谦卑的心啊，坐牢就坐牢，典狱长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这个啊，就跟新约那个耶稣说，你们做奴仆的啊，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啊，就像顺服主一样，是一个意思，一个意思。就他，我根本不觉得这个奴隶主有什么好的，我根本不觉得我应该做这个事情。你看约瑟，而且哈，要侍奉这两个人，难道他们愁闷了是在工作范围之内吗？你们想一想，什么叫侍奉？我怀着爱给你吃给你穿，很好了，很好了。所以主说你要侍奉奴隶主，侍奉奴隶主人就像天上的主一样，我只有我天上的主，因为他爱我，他为我死了，我才会想到如果他愁闷了，我愿不愿意为他分忧，对吧？你的邻舍，你的兄弟你会爱，对吧？那仇人呢？耶稣是怎么说的？那这里他根本就不是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的呀，没有他的典狱长，就算那两个人有仇人，他不去问他的典狱长会说你工作没做到位吗？没有的。那我来告诉大家，当他真的有这颗心的时候，他就能见证神的荣耀。我来说，假设是我的话，我刚才说的是最极端的，不是极端，其实我们普通人就是那样，吃使劲吃。那还有一种就是，那这是饭做好了，你们好好吃吧，我就走了，我也没有看他的脸，因为我很愁苦。你觉得后面还会有后面，还会有后面了吗？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
嗯，我现在跟他说他懵了，
就没有然后了。
对，没有关系。
那怎么办呢？我怎么出去呢？我来问大家，就没有然后了。你们知道这件事情最关键的点在哪里了吗？这件事情最关键的点不是两个人做了梦，这个事情不最关键的点不是一个人会解梦，这不是读这段经文最重要的。这段经文最重要的点是有一个人，他愿意相信神的话，他相信到一个程度，我说我的心是交给这个话的，我不交给我的判断，然后我就是按这个话去行。然后我看见他的愁闷，我就问他，为什么我会问他呢？因为这是我的职责，
还是有关心有爱的。
对，因为我这是我的工作，典狱长托付这个工作给我的，就像当年波提乏托付的工作给他，他也很尽心是一样的，对不对？他若不尽心，波提乏的妻子不会看上他的，你知道吗？所以我来告诉你们，这个就是约瑟，这就是我们的基督。他非常尽心，他在每一份 在环境里，哪怕因为被卖的环境里交给他的工作，他都当作从神而来的工作，他都认真去做，他都认真把这个交给上帝，这就叫交给上帝。你一定会看顾我的这件事情，我只要按照你的话去做。
无论是地上有权柄的人不信基督，你就外邦人给的，
这就是吗？
把他当作那个，
对啊，这个典狱长不是基督啊，也不是属神的，波提法也不是啊，法老也不是啊，约瑟是一个典型的服侍外邦人的人，从头服侍到底啊，对不对？他从被卖的开始，他的老板就没有一个是属神的人，我没有讲错吧？他有说什么？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来回去想想，都没有的，完全没有的。你交给什么工作？好，管理家，我就好好管。到一个程度，波提法的妻子来引诱他，他都能说，我的主人除了留下你，没留下任何东西，我怎么能对不起他呢？他是什么心？他完全站在他主人的角度想这个事啊，是不是？他也没想我，他没想我，哎呀，我也这个挺冤枉的。你看，我也正当年的，我也应该想想我自己的事啊。我也找一个。他是这么想的吗？他不是这么想事情。你要这么想事情，肯定犯罪，肯定犯罪。他想的是他主人，那就意味着他没有把他的主人当作敌人、外邦人，不应该去顺服的人。没有啊，他想的很好啊。这个也是典狱长给他的工作，就是服侍那两个人。他服侍到一个尽心的程度，可以比照跟对他的主的态度，对不对？就是做了两个梦，那个仇闷，我相信不至于大到第二天要砍头吧，对不对？比方说你吓得脸色煞白，浑身发抖啊，你还说哎呀，你看他这个肯定看得出来嘛。我估计最多就是今天，对吧？平常可能哐一盆饭摆着，全吃完了，今天剩个三分之一，那就这种情况。但是这个是需要人里面有非常大的爱心才能观察得到的，对不对？所以他一定是在里面，他是诚实的面对这份工，诚实的面对这个环境，我愿意像服侍天上的主一样去服侍这两个人，他才可能问出这关键性的一句话，这句话神就借着这句话祝福他。明白了吗？明白了，上帝是怎么做工的？你愿意顺服神，神就借着你的顺服祝福你。怎么祝福？他就问了这最关键的一句话。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他若是哈，不是思想整个在神里，当他听见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难题的时候，我们人正常的反应是什么？我替你解，你把我带出去。
对。
因为什么？因为我现在最需要的是自由。所以我来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人的判断，我们人的思虑啊，你若不摆在神的话语里，你一定是被你一切的需要啊攥得紧紧。你看见的全是自己的缺乏，当你看见的全是自己的缺乏的时候，你就得不着神的供应。为什么？因为神的供应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你这去赚来的。因为我在想，我一定要出去，得出去。好，这两个人做了个梦，机会来了，我给你解，我能解，谈个条件吧，兄弟。对，你一定要让我出去。
盒子给我多少钱？
对，没错。
先写个合同，再说话呀。
人的想法嘛，
没错，非常正常。
一般的人的想法，
非常正常。就是如果我的心真的就是被我的需要抓住的话，就是个反应。他不会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这是他回答的第一句话。这样的一个回答，充分的表明了两件事实：第一，他不是站在自己的需要，他是站在他们的需要上，我要先给你解，我解梦是为了你好，明白吗？就是我的想法是，我是想跟你解梦的。第二个事实是，我没什么本事的， 是他比较牛，他比较牛。我一直知道我有一个神的，他比较牛，我能把你介绍给他，你知道吗？他很厉害的。大家看见了谁的样子？基督的样子。基督的样子。基督从来都是先想到你，完了呢，告诉你，我给不了你什么，你到什么？到父那里去，对不对？当他在地上的时候啊，对吧？他是人子吗？所以他永远都是指着父在说的，对不对？别人跟他说的时候，他说父给我做见证，他从来不自己去反驳，他说父给我做见证。所以一个属神的人，他回答出来的话，他一定，你在这里，你看那个前面他说的这半段话，解梦不是出于什么？你能读到他半点的需要吗？你能读到他半点的景况吗？你能读到他半点的苦读吗？一丁点都没有的，一丁点都没有。然后紧跟着他就说，请你将我的梦，将你们的梦告诉我。他是诚实的，怀着100%的心来干什么？解决他们的愁苦的，这是他唯一的目的，唯一的目的。等会我们看会看两个人哈，这两个人的反应是非常有意思的。第九节，九镇呢便将他的梦呢告诉约瑟，我梦见前面有棵葡萄树，树上三颗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法老的杯呢递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递在他手中。约瑟对他说，这是后面他解的这个事情了。九到十一节呢，是九正把他的这个梦呢解开来的。那等会我们来讲这个梦其他部分，我们先看这个顺序啊。第九节是九正先说的。我来问大家，假设你是我们有两个人，假设你俩，一个九正，一个擅长，我在这说我能解梦，谁会先说？
相信的那个。
明白了吗？明白了吗？谁会先说？
相信。
明白了。你明白神做工的方式是怎么样吗？
信。
所以这是一个预表，这是我自己读出来的这是一个预表，这就是一个选择。九正和擅长是一个比喻，就是两个选择，一个选择了生，一个选择了死。选的是什么？相信。相信
上的两个强盗。
对，就像这个边，对，神始终在
是两个在对比。
对，他始终在做这个对比。上帝一直在给我们这样很鲜明的对比，在很多细节上给我们对比。这个对比其实落实到只有一个字，什么？
信。
他没有再没有别的，就是信。大家明白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信。信的时候有条件吗？约瑟是表现出来比较帅，是江湖术士，著名的术士，
不是
拿过这个巫师学院文凭的。他有什么？约瑟有什么？约瑟是他的在监狱里服侍他的人呢。
对，
约瑟是谁啊？约瑟谁都不是。基督是谁啊？基督是跟他们俩一起挂在那儿，挂着啊。然后选吧，信你，你不跟我一样挂着，你拉，爱咋咋地。
还有一个谦卑的需要。
谁得救，谁不得救，在谁手里啊？
神手，
自己手里。
你觉得到最后，如果擅长先选，是不是擅长得救啊？对的。明白。所以上帝哈。在你的选择上，你的相信是，你信或者不信，擅长在后面哈，引掉了。圣经里有些是，就像 Trevor 昨天给我们讲课的时候，特地讲了，就是圣经有一些叫 intentionally silence， 什么意思呢？就是刻意的沉默。比方说呢，麦基喜德的家谱。对，他是会刻意的沉默，刻意的沉默一定是圣经是要表达意思的。擅长的反应就是刻意的沉默。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意思？
故意不说。
就是他没有表，没有清楚的表述擅长听完这个解梦以后任何的反应。
啊、
哦，大家明白吗？
嗯，他根本就没当回事。
没错。
嗯，
我当回他就说，就跟约瑟说，你帮我找个办法，怎么能
解决？没错，没错，
而且他也会很生气，居然
对，或者直接告到典狱长那去，
对，
你说换个人，
对，
当场把他打一顿，
对，太触眉头了，
对，当场
还这么一个没事咒诅我的人，
对，
那什么三天挂起来，我先把他挂起来。我们里面的心就是这样，我们会选择喜欢听的，屏蔽不喜欢听的，
嗯。
嗯，
到最后我就是神，
对，
我是神，那个人不是神，
嗯，
那个讲的喜欢听的，那就是神；不喜欢听的，那就先靠一边再说，我慢慢再说。这里表现出来，你可以看十六节到十九节讲完以后就没了，
嗯，
十六节和十九节讲完以后就没了，直接到二十节第三天了，第三天了。我来告诉大家，这种事情都不正常。为什么？因为这种这么大的事，如果有人跟你说你三天以后要死，然后就没了，然后你该干嘛吃麻麻香，不正常的，这个不正常，
对，
一定不正常。
要么火冒三丈，要么忧郁的要死。
没错，
对，
没错，知道吗？这个就相当于我跟一个人传福音，我说你知道吗？我们就在尼亚加拉瀑布上，这个船要掉下去了，然后他也没有火冒三丈，他也没有忧郁的要死，他继续走了。是不是一个意思？
一个意思。
我跟你讲，会下地狱的。我跟你讲，会有审判的。我跟你讲，神是要敬畏的。啊，没什么了，结束了，就没有然后了。他原来干什么还干什么，理解吗？他原来干什么他还干什么？
就是说，
他火冒三丈，
是瞎的，
他就想弄明白。你给我讲明白，
嗯，
对吧？他很忧郁，那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个招？
对。
对吧？这就叫冷或者热嘛。
对对。
这就叫老底家嘛。
啊，
对不对？老底家怎么说呢？我
三丈还不是你讲的。
你要么冷，要么热啊，都行。你要是温水，恨不得把你吐出去。温水就是谁啊？就是我昨天那个正道的时候讲的，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嫁娶，又建又盖造，这就是罗德的日子，这就是索多玛的日子，啊，这就是挪亚的日子。就是这样，就他不 care， 他不 care， 不 care 的背后就是我不信呐、啊。你在说谁呀、啊？你在叫我吗？对不对？你是在叫我吗？所以，圣经绝对每一个细节，全部都是神比量了给出来的，
嗯，
都不是偶然巧合的。然后我来告诉大家，九节道就是九正的这番对话和擅长的这番对话，就是两个强盗，十字架边上的两个强盗。
嗯，
啊，然后九正之所以先说，就是什么？他相信耶稣，而且他的相信没有任何逻辑的理由，
对，
找不到任何根据，没有的。
嗯，
那就是一个坐牢的一个小年轻。就是个坐牢的小年轻，二十几岁，因为两年以后他就三十岁出来服侍嘛，那时候28岁嘛，28岁的那时候，你会相信一个28岁的人给你得不得解翻梦吗？你会相信吗？你来说说看，不可能的，你不会相信他的，你绝对不会相信他。所以，这个九正，他的心里在发生一些什么变化？我来告诉你，他和擅长最大的变化是。不同时，他谦卑了。
对，
嗯，
谦卑。
我来告诉你，他谦卑了。他怎么谦卑了呢？因为两个人都蹲牢里蹲了半天了，他们俩不是随随便便来，他不是奴隶啊，他们两个是当官的，他们俩是法老身边很有权势的当官的。冷不丁，哐，你被关到牢里，你该怎么样？想一想啊，怎么回事啊？
嗯，
我错了吗？在苦难里上帝干什么的？摇个铃，摇摇摇摇摇，摇了以后干什么？想一想，错了吗？要不要谦卑？你错在哪里了？然后摇完铃以后，擅长没反应， 一点反应没有，怎么办？最后就是死路啊。
约瑟还说了，解梦不是出于神吗？就是告诉他们，神跟你说话了。
对，
因为他自己没有 credibility，就是那善长根本就不相信你，
没错，
你说的话，你说神就说
这个善长没有谦卑。
他是借梦解的好，他才又继续说的。
对，后面对他已经看见，大家现在读经已经能够读得比较细了，是对这个擅长是有原因的，擅长是看见前面的他才说的啊，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我要告诉大家，因为九正的这个例子更加重要啊，因为九正是得救的例子，他怎么得救呢？他谦卑了。他谦卑了，他谦卑到一个程度，能相信一个28岁的年轻人，啊，因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了这个年轻人没有任何的动机，就是来帮助他的，他就不拒绝了，他就相信他 ，right？ 因为约瑟能捣鼓他什么东西啊？捣鼓他什么东西？对不对？然后。
可是他这后面也说了呀，他也是向他提出要求了，14节，他说：“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监牢啊。”
对，这个是在后面。
他先解梦。
他先解的梦，他先解，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在说神解梦的时候，神会解梦的时候呢，他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当他听到这个梦，他解完以后，他就知道神的恩典要临到他。这个性质就相当于什么？你大麻风好了，你要不要去到耶稣面前去？然后你说我好了就回去了，就没有然后了，可以吗？
不可以的。
所以约瑟所讲的其实就是我们一个人应该要去做的，
应该的。
这是这个的事情啊，他们两个是会是咔嚓的。九正这样他是得到了，因为。擅长是另外一个结局的，所以九正很知道他是，所以最后九正是直接说我想起我的罪来的啊。今天我们要做三个人的对比的啊，犹大、波提法的妻和九正的，你知道吗？所以他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原因在里面，就是九正，你说到一个点上，就是九正他里面他有那个谦卑，但是呢，他是什么样的？他是那个十个大麻风里面的九个。你知道吗？有没有？
有
十个大麻风里面有九个都医好了，对不对？
对。
然后只有一个回来感谢。好，我来问大夫，那医好的九个是不是要凭着最初的信心到耶稣那去？
是。
他可不可以待在大麻风村就等着？可以的嘛。
嗯。
什么来了？哪里来了个什么年轻人？一个木匠？谁信他？你们这帮人！我来告诉你们，大麻风没得治的，等死了，可不可以这样？
可以。
完全可以的。所以那十个大麻风都跑到耶稣面前去，最初的信心肯定是有。但是后面会区别开，区别什么？几个回来了，所以九正不回来很正常的，为什么不会很正常？约瑟都跟他讲了，
我就不信了，
你知道吗？所以九正为什么说是罪呢？约瑟没有讲，还显不出他的罪来，你知道吗？所以你讲到，你话都讲到点上，约瑟讲其实是神借着约瑟告诉这个九正。就像十个大麻风，耶稣医治他们了以后，说你们记得啊，回来要感谢我啊，没有这么讲，所以比例很低的，你知道？如果你讲的清清楚楚，你不做，这个罪性质是很大的，你知道？说明他里面的感恩的心是一点都没有的，一丁点都没有，所以他坐牢是挺有原因的，你知道？所以这些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这个。被逮进去的，所以我们全都是我们所有的苦难，全都是因为自己的罪，啊、嗯，
是，
全部都是，真的是，我几乎可以做，除非啊，我只能说啊，除非我们做到保罗那样啊，彼得那样，我们除了为义受逼迫啊，不会碰到，因为上帝，你真的顺服他的话的时候，你不会碰到这些事，你一定是因为。自己顶着，你跟他顶着，你就是不肯。啊，九正因为他完全没有这个心，擅长的干脆连基础的谦卑都没有， 他连最初想信任一个可能能够帮到他的人他都不肯信。因为约瑟如果你不信啊，你是很难相信神的。为什么呢？因为约瑟在这个情形里，我就干脆多讲一点，在这个情形里，九正和善长啊，就相当于今天我们在坐在地上的所有的人。他在一个井况里，他在牢里，他也没什么自我自救的方式，对吧？我们都是罪的奴仆，我都是要候审的人。
嗯，
你能情形就是九正和善长就是两个候审的人，这就是我呀，
嗯，
这就是你呀，
嗯，
我们在不认识主之前就是候审的人呀，
嗯，
候审的人你能干什么？你如果能嘚瑟到活个300岁，那我也听听你说话，对吧？你都不能保证你活100岁，你有什么好说的呢？
嗯，
那都是要死的，对吧？那都是要审判的。那候审的人，你已经很清楚自己的情况。
嗯，
来了一个愿意无私的帮助你的人，你说你姓什么？你们家住哪？我凭什么相信你？你觉得他会相信什么？
不会的。
这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救恩的预表，非常清楚的救恩的预表。大家能明白，约瑟其实就是过来去帮助一个后世自己救不了自己的人。如果你都明白自己的情况是什么，你还去判断别人讲的对不对，那你就也别趁早别出去了。我说直接一点，就这么回事，对吧？你怎么出去？谁没来救得了你？你总觉得这个也不对，那个不对。这个30岁、28岁的年轻，也没有文凭，怎么救？你怎么救？你看见他没有任何的因头，他总是来帮你。你总听听吧，对吧？你听他说什么？对你坏处吗？没有坏处的。神的道是不是这样的？
是是。
你认罪，他赦免你，对你有什么坏处吗？没有什么坏处。为什么不做呢？无非就自己骄傲嘛，对吧？囚犯的骄傲就是，我们人呢就是，对，我们人就是，
在这个情况下还是
擅长就是一个死刑犯的骄傲。我来告诉大家，这就这个两个梦的这两个人的一个属灵的这个意思哈。我们继续再往下看。然后这个梦我就不再讲了，就这个意思啊，就是他有三根枝子啊，所以这个稍微我讲一点点，就是是个葡萄树啊，然后呢因为擅长的梦就是飞鸟啊，就是这个比喻都很清晰了，葡萄树是属神的哈，
嗯，
飞鸟就是一直都是撒旦啊，
嗯，
啊对对，所以你会看这个神给的这个比喻的这个方向都是一贯的哈，
嗯，
都是非常，所以他说。天国就像这个芥菜种子后是长成个大树了啊，然后各种飞鸟都宿在它的这个荫下，也就说明这个教会康大了以后，这个各种乱七八糟的一种，对对对对，没有就各种这个异端啊或者什么这个是地上的这个想来，不是以前中国话不叫吃教嘛，
嗯
啊，就是这个解放前不有吃教。
嗯，
吃教的意思就是教会免费午餐，就到吃饭的时候，你看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人都可多了，对，大家你说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正常，就是经常会有这个素在里面的。咱们就
梦里面这个贴在这个数字3里面有什么意义？
三是三位一体的神嘛，三就是表示完全，对，所以。但我在这里没有读出特别不一样的意思，因为耶稣在地里也是3天，所以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关那些哥哥们也是关了3天，其实我觉得就是关够了啦，就这个数字就够了，就表明就像主在地里3天，这个代价就付够了。所以它是葡萄树发了芽成熟了，这个都是好的哈。你看都是树发了芽，对不对？开了花，又是结果，这都是生命。对，这个梦都是出来的，全是生命了，对吧？然后12节往后嘛，就是 约瑟对他说呢，你所做的梦是这样起，三根枝子有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做他的酒证一样。这里注意一个什么样的细节啊，就是上帝如此的恩待约瑟啊，让这个梦非常非常非常
具体
的
具体。一般人算命的哪会说那么准确，三天马上就已经
魏红讲到这个点上，就是呢，他为了避免让这个酒证呢能够，酒证是没有办法去搪塞，或者说去说自己忘了，或者这个我不记得这个事，因为这件事情太精确了，酒证是不能够给出其他任何的理由，这件事情就是约瑟说的是对的。假设我是一个术士，我是一个当时埃及的术士，我的给酒证的解释方法一定是这么含糊，哎，这是上上签，
差不多要出去了，差不多马上出去了。
对，你呢想个办法，外面运作一下，
对，
上点钱，
你就滚出去。
找你什么七大姑八大姨，想点办法给法老他老婆送点礼。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属地的解释方法。明白吗？
做法。
所以解梦这个事情啊，不是就是上帝在那个我忘了是列王记里面讲，讲到扫罗那边说他是特别恼怒一种人占卜的。行邪术的和什么圆梦的，你会说，你不也解梦吗？你都不允许别人呢。圆梦的和神的解梦是根本不同的，是完全不同的，是吧？所以你原来不是经常碰到这类似的这个例子？我现在告诉你，就是一个区别，就他们能给到的哈，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方式，这是一个下下签，这是一个上上签。
两龙图，
没错，没错。所以你要知道，神非常非常非常精确，精确到一个程度呢，你是没有办法，找其他的原因来解释的，就一定是他。你不能搪塞，你不能说，哎呀，这也是巧合了，没办法巧合。你能巧合到刚好就是三天，你能巧合到，法老在三天那一天就正好提你出监，而且。官复原职，每一个的可能性啊，你要去知道，每一个都是要大打折扣，就是你要算概率啊。你是搞数字的，你是很清楚概率，什么叫概率？官复三天的概率啊，那个三天的概率，官复原职的概率，递杯在法老手中和他做酒证的概率啊。那我来告诉你，这个完完全全是非常低的。因为它每一个的概率是要乘相乘的，它不是相加的，这个概率是根本，因为你要知道，就第一个三天嘛，这种概率可能就是很小很小，为什么？有可能是一天、两天、十天、半年，你可以想给别人做预测是很难的，这里错了你就说我是骗子，你明白吗？我说哎。我问你在家等，你爸半个小时以后准时来接你。如果他35分钟来接你，就说明我在胡说啊。我说准时喽，对不对？这个话不能乱讲的，对吧？这个话乱讲我就穿帮了。所以这个概率很可能，假设就一年之内吧，这个概率是什么？365/1啊，对不对？如果我觉得我猜得出来，你一年之内会被人提出监去。那什么？那我要给出三天，这个概率只有365/1啊。官复原职，一个在里面坐牢的人，什么情况才会官复原职？他的主人全部原谅他了。谁知道？谁能知道主人的心？谁能知道法老的心？你们来告诉我，谁能知道？我做圆梦的，我敢说啊。对，我上上签是什么？你可以平安的回家。已经是上上签了，绝对上上签了，我没有咔嚓嘛，对不对？你赶紧找人运作一下，啊，我咔嚓， 否则我就咔嚓了。那你说你平安回家，你平安回家和官复原职，这里有多少可能啊？他可能会抓出去打一顿，有没有可能？可以的。抓回去平安放回去，还有什么降职，不许地杯在我手里，跑回去给我洗葡萄去，洗葡萄。你原来这个原来是这个酒政是管这些，酒政一个人做所有事啊，那法老好像显得太穷了点啊，对不对？那法老不得有一个团队，对不对？酒肯定得要一个团队，对吧？弄个十个八个人很正常的。
地杯到法老，法老得非常信任他才能这么做呀。
对，地杯，你要知道，我前天才从监牢里出来，就是你把我放到监牢里，你敢喝我给你的酒？你敢喝？你喝？前提是什么？你全部原谅我了，不但原谅，完全信任我。这个心谁知道？圆梦的能知道？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这些事都不是一个偶然，因为我如果真的在监牢里，我是不敢想象这个场面的。三天这么准，完了我出去还不用降职，我还能递杯给法老。
你反思一下这酒政，我出。
你要知道我脑子里的能记下的事情是什么，是那天被五花大绑捆进来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把自己带进去，你不要觉得这在这个讲故事，是个演个莎士比亚的剧，不是这样，你看得很嗨，不是这样的啊，不是在看好莱坞大片，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形。你就是这个酒政，你在听约瑟讲的时候，你的脑子里在想的是什么？我被捆进来的样子，法老震怒的样子。法老给我过家家呀，给我玩一玩，哎呦，我打你一下，把你抓起来，好玩，是这样的。
不行，
捆起来，关进去，他是什么？没吓尿了，已经不错了。没错吧？我能想象，三天这么准，还官复原职，我还能把杯递给法老啊？这可能是他进来以后从来没敢想过的事情。
约瑟忘了呢。
哎呀，你说到点上去了。这个，我们若不是真的认识神，我们就是这样的。
是吗？
对，就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真心的把自己一切交给神了，我们才有。不是，你像，因为我们的心，我们的眼哈，是被我们的需要抓住。等会我会来分析酒政，酒政的悔改啊，它不像犹大的悔改，所以酒政一出去之所以忘了。因为酒政是个男的，所以呢，男的最容易出问题就是在事业上，一回去就回到了他的事业里面。这个事业好重要啊！
我觉得耶稣既然有这么大的，那个就是约翰有了这么大的心，他就不需要跟酒政说，当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
啊，这个其实
应该知道这个结果，我根本不需要跟你酒政。
这个其实是出于神的，就是呢。这个出于神的，对，他说的对，就是实际上呢，约瑟在这个时候呢，他并没有在跟酒政谈条件，他只是在拜托他一件事情。因为谈条件要先谈的。
对。
我生意款都打给你了，我谈什么条件？这叫什么条件，对吧？我只是拜托你把货发给我了，变成。
对。
你钱都收到了。那我只能说你发不发其实就看你了。
对。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呢，神为什么让他讲这一项，其实是显明他们的，
对，
显明他的罪，对，这个特别重要。因为这一句不讲啊，后来酒政他想不起来，想不起来他的问题在哪里。对，上帝呢不单要救约瑟，也是要提醒酒政。对，酒政后来就没有再讲了，但是呢至少他说他想起他的罪来。
嗯，
那酒政这个梦也是神让他做的？
当然了，
就是
找
道哥
啊。对，但你千万别觉得所有梦都从神来的。对对对，我要把这个压下去。不是啊，我只能说呢，
这个梦，
我只能说呢，以我自己现在从圣经的领受呢，可能我们绝大部分梦都不是从神来的。绝大部分，我用这个算，可能99.9%都不是从神来的。
你看他们这两个梦完全又不一样，那这两个都是来自神，一个是一个不是。
因为你知道在这个里面呢，你会发现新约有几个神的仆人做的梦比方说这个保罗在梦里梦见什么马其顿人，在马其顿的呼声，对吧，到我们这里来。你看会有个特点呢，当事人很平安，他马上就明白了，你知道吗？然后呢，梦他是分主里的人和外邦人的，外邦人也做梦，有些外邦人的梦也是从主来的，最典型这里好一串，九正善长有两个，法老有一个，到后面那个尼布甲尼撒有两个，对吧，这是很典型的一系列的。那他们都有个什么特点呢？身边神都安排了人去告诉他，所以神特别反感的圆梦的是什么意思？就这个意思，你总觉得自己这个梦是神来的，撒旦就会在身边兴起一个给你圆，就一唱一搭，一唱一搭就开始，就有了。做了一梦是吧？我来给你解，翻个圣经，告诉你啊，是这样这样这样的。不是的，不是，大家要非常小心。为什么？因为这个其实蛮糟糕的，因为这个在侵犯神的主权。因为你在妄称神的话。所以为什么长老们如此的坚决的告诉大家，你们的一切要听的话全在这里呢？他就是杜绝了一个口子去思议，去自己揣测，去自己想，不读经，不去从神的命令里面去活自己的生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靠自己揣测啊，因为我们的里面的人已经败坏了，你做不出好事了，做不出好事，你做的事你本意是好的，做出来事也是坏的。所以呢，当你有了一个梦以后呢，你就会很想去从一个让一个人给你解到你想听的那个方向去，你知道吗？这就叫有需求有供给，生意就做成了，你知道吗？对，所以这个不是从神来，大家千万不要把口子留给恶者，不要留给撒旦。如果是从神来的，你心里不会有任何的怀疑，你就肯定知道，圣经里每次都是这么一个，就像那个谁。梦和异象是一样的啊，就像那个谁看见异象，那个彼得哗祷告了，中午看见祷告，看见那个天上降下来三次那个脏东西，对吧？
对，
要他吃，对吧？他一开始明白吗？他不明白，但是呢，马上外面就敲门了，马上就敲门了，对不对？你看这个神是绝对不会让你糊涂在那里，去瞎想的，不可能。但是我们人呢，真的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呢，那个就是人自己的梦啊。
对，这眼里不讲了，你白天想的，晚上
对对，
人多，从白天
对思虑
多，
对夜间的梦就多，对，所以这是我们灵里的心思意念太重了。对，心思意念重呢，其实就是离信心是远的，就是你要单纯的相信，所以你怎么叫回转成孩子的样式？孩子不会拐几个弯的。就是那时候在小两岁的时候更好蒙，现在已经有点难了，再过几年估计你也糊弄不了他了，
是越来越难糊弄。
对，就是这样，他这个就是单纯的信心。你说啊，真的好，那我去，这神特别喜悦这样的信心。对，
不问原因，
不问原因，
这好就是脑子什么都不想，就是好嘛。
萝卜的，
想神的话，
像猪一样
的，都要想神的话。
你要记得他的话，对，你要记得他。
宙斯也
是。就是、啊、这个像什么呢？就是他，就像你的孩子啊，他在小两岁的时候，他看你呢，就像看神一样。
怎么是
我的妈妈？真是什么都厉害，哇，太厉害！这菜哐哐，这个火都烧起来，居然能翻起来。他觉得什么都好，什么都能做。他的难道不用信吗？你信他就好了。他是全然的信的是这个人，你知道吗？对，他不是相信自己的判断，所以妈妈告诉我冰激凌不能吃，最好我就不吃。我不能吃，他的话肯定对的。对，所以他并不是说他没有思想，他有的，只是他的思想全在妈妈身上。爸爸身上，我们的思想就是我是说孩子对妈妈嘛，那我们跟天父就是，我们的思想全在天父身上，对， 就我们的全想到了他一定对，我们就不会走差。
嗯，
我们继续再往下哈。嗯，十四往后呢，就是他在讲他希望这个九正帮助他的这个地方，而且，但你得好处的时候呢，他用的这个字是什么？求你纪念我，这句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你得好处的时候，你必须要感恩啊、哦
嗯，
这句话就不一样了。
对，这就是还是谦卑的，
还是谦卑的。
有一天我哎呀，读经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感动。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我们的主他说你们怜悯贫穷人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你的善行，耶和华必报答。我在想，我有什么善行啊？我哪里借给他？他凭什么要跟我借？我有什么资格跟他谈条件？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保罗给腓利门说，你们都知道，腓利门是一个这个人民哈、啊。这个人呢是一个奴隶主啊，但是一个弟兄。那腓利门书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就讲保罗是替一个弟兄写了一封信给腓利门。这是新约的最短的一封书信，一页纸，其实就是一封家信，主里的家信。这个人呢，他从腓利门家逃了，逃奴，逃到哪呢？千里迢迢，真是千里迢迢啊！腓利门的位置应该是在这个靠近这个土耳其这块位置哈、啊，他一直逃到保罗那个时候是关在罗马，他一路逃到罗马。还就被保罗碰上了，全都是上帝安排的。然后他就信主了，他得救了。然后保罗就写了一封信给腓利门，用的语气也是恳求。大家知道腓利门是谁带信主的？保罗带信主的。腓利门欠他的肉身的灵里的债欠了不知道多少呢，保罗为什么要求他呢？我们的主也是这样的，我们的主从来不逼迫人，就算他对你做了一切的好，他也不指望你报答。那十个大麻风一个回来的，主都是说你的恩典大，你的信救了你，对不对？他从来没有觉得那几个白眼狼在哪里，他不是这么想问题的。我们的主因为他有一切的大能，他不需要我们什么，但是呢，他特别希望我们真的按照他的话去做。所以约瑟这里讲的这个意思，就像那个腓利门，保罗完全可以命令他，完全有资格命令，是保罗把他从苦胆里救出来，从苦海里救出来，保罗让他去原谅一个逃奴，难道不应该吗？难道还需要求他吗？不，保罗还是恳求他，为了他的益处，为了这个腓利门弟兄的益处。这里也是一样，约瑟需要去恳求这个九正吗？九正是约瑟是九正的什么？在我们今天来讲，救命恩人，对不对？需要去恳求他吗？不需要。然后约瑟怎么跟他说？他说：“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这个，哎，这个约瑟这颗心呢、啊，简直就跟基督是一样的。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所以他讲这两句话，第一个是提出请求，第二个呢解释原因，因为坐牢的总是有原因的嘛，对不对？他就实话告诉他，那我为什么是来的？没有再多的话了，你看对吧？没有 没有反复提醒，记得啊，就我把写在你衣服上，写个小纸条，对，我写个小纸条，你带在手上啊。没有的，他没有做任何的措施防备九正旺，因为他相信他的主，相信他的神啊，因此他多坐了两年牢哈。好，后面看善长，善长见梦解的好啊，就对约瑟说。我在梦中看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啊，席上的筐子里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你看啊，这里面东西是什么？飞鸟来吃法老啊，才吃筐子里的食物。这个和葡萄这个发芽是完全两个对立的这个情形。然后刚才令梅讲到这个擅长的梦解的好啊，这个啊擅长见梦解的好，这个非常很有意思的一个信息，说明擅长是在看见他的话之后，在同意他来解梦的。这个里面反映什么样的情况？第一，擅长其实没有真信他。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想一想，假设我说假设哈。九正的梦最后解出来是三天以后要砍头，擅长肯定就怎么样？
不说了，不说他的话，不往下说。
嗯，对，
对不对？
嗯，
不往下说。
求了一个下下签，这个地方不灵的，不要再去了。不灵的，不要再去了啊！假的，那到底是谁灵啊？是我灵啊？不是这个地方灵，是我灵，是我灵。所以。这个里面啊，擅长他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你说我爱听的话呢，
我就相信，
我就相信你。
嗯，
还是你看我
的确，就是迷信啊，那些都是这样的。
对，那个那个庙，那个庙，
换一个地方。
对，那个庙，这个庙不行。
哦，
那
个
好，那个庙好，就是这样的。
这个地方不好，再换一个，再摆一次。
我最近早上看那个，就是讲安徽那个毛毯厂，不是那个中学
啊，中学毛毯，中学高考工厂。
你看他
都去哪个地方拜？
就是大巴呀，那些什么，就是他第一辆，就是好多好多的那个车，送高考的那些号码，
一
辆车的号码是666。
哎，必须。
哎，我是说，
是。
而且那些家长真是吃了好多苦啊，陪读的那个，整个那个镇上就是靠着这个，
就是高考工厂嘛，那是。
然后拜呀拜呀拜呀，就是哎呀，那么大的那个香，就是
对，
烧香
是
真可，
妈妈都穿着旗袍，
是
穿旗袍的，
旗袍就是那
旗袍就是。
其实也别笑，以前我们就是
穿的旗袍，妈妈小伙子穿穿的旗袍，
想要好的号码什么的都是这样。
150分制，然后后来那个150分制就不灵了。
对呀，
100分那这就考砸了，就是。
哎呀，你说这个666，真是，
啊，蒙嘴。所以你会看见擅长这个心哈，他若是真心的相信，就算他听见了是恶讯，他应该怎么？他应该去求他，我怎么办？对不对？他有机会吗？肯定有机会。上帝有的是办法来解决问题，对不对？后面居然就没有然后了。
没下文吗？
没有然后了，就是我们刚才分析，就是分析。他就继续坐牢了，就像我不信主的，所以我就继续在地上坐牢，直到我这个死的那一刻去受审判的那一刻。所以你们看见这个。19节到20节之间哈，这就是我们用昨天 Trevor 教我们说的，就是叫 intentionally silent， 就是刻意的沉默。
嗯，
刻意的沉默也是一个解经的解读圣经的角度，就是你用逻辑上哈解不通。他刻意不在这里做交代，就像那个谁，麦基喜德冷不丁就跑出来了，从前到后不讲他，不知道从哪里就冒出来一个来祝福，那就祝福讲了，
没错，很多章节很多经文都在，
对，
突然一下子没了，
对，他就不再讲。上帝是要我们去思考的，所以为什么要默想？为什么那个以撒天天待在那去默想？ 否则利百家不会一碰到他他就在默想，说明他一直在默想。
他不是上帝刻意的沉默是
吧？啊，
这个
intentional
的，
那个
啥，人家特意的，
刻意谁刻意的？
刻意就是作者刻意的。
刻意的，作者
撑着。啊，我回去查一下那个词啊。
我刚查了刻意的。
我看一下他那个。他给我们做了一个表，一节来讲，反正意思就是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这个刻意的
是隐藏，也是刻意的隐藏，
是隐藏是
天神，天神
有这个
对
刻意的，
对有目的，他的目的
啊，有目的的，对
有目的的，
就是他想从里面表达出意思的这种隐藏，哦这种沉默，对想表达意思的沉默。就反正昨天那个长老给我讲那个，给我们讲了几个这个例子，反正就是这个例子表达出来的信息就跟这个是一样的。
他动机
对，就跟我们今天读到的，就是擅长到十九节到二十节，突然当中就空了。这个从正常人的理解是不能够去解释的，这个突然就空了。就像有人说你三天以后要死，你没反应，这个但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好，我们二十节吧。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他为众臣仆设摆筵席，把九正和善长提出监来，使九正官复原职，他仍递杯在法老手中，但把善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九正却不纪念约瑟，竟把他忘了。所以这就是交代了整个前面所约瑟所讲的话应验了，一模一样，而且把这个细节全部讲得清楚，对吧？三天，而且是什么？法老的生日。所以，这种事情啊，法老的心思会怎么变化，只有上帝知道。因为这说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即兴的。因为什么？你可以想一想，在生日的时候，法老很可能想起这件事情，因为他要吃东西。然后呢，他也很高兴。然后呢，他会一次性的就把这个事情呢，他想到了该怎么去处理。因为你要知道，两个人挂在监里啊，关在监里啊，其实是这个事情是往后拖的。他们不是什么偷东西、杀人犯判了刑的，他们是领导一不高兴把你穿小鞋的，你知道这个关禁闭的，你知道他们是属于关禁闭是属于什么概念？是属于。要回头还来算账的，你得
留
后
事
干啥？
反省，
对，反省，反省完了以后也看你态度，
对，
对，所以这个时候审判啊，才真的审判他，真的审判，就是法老的真的审判是在生日那天，真的审判的，然后那一天他会怎么样审判？他的那个心思意念全在上帝的手里，上帝完全是。
一般像中国人，你说法老生日。怎
么
可能杀人？一般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但
是就是完全是
大
赦天下。
对，对，我们今天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我们最后41章我们下一次再看，我们看一下41章的那个梦，我就先不看了，这个下一次再看，先看41章9节，八节说什么呢？就做完一个梦，法老又做了一个梦。法老心里不安，就差人呢招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法老就把梦告诉他们，却什么没有能给法老，这里用的什么
原籍，
所以九正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八节到九节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渡呢？法老这个梦肯定是来自神的，我们都清楚，法老第一想到的是谁呀？术士和博士，就是他们国家有文凭做这件事情的人，他是一个个找来的。然后上帝呢，把所有的门全部怎么样
关
掉，谁都做不到。你觉得像不像？你不讲一算。所以上帝要祝福一个人，要拯救一个人，是非常容易的。在地上，我说，上帝唯独救灵魂，得靠你自己去，你就需要一次。要改变你的环境，它是非常容易的。啪啪啪，门一关， 就可以当宰相。
对，可是人
非常容易，
环境当中
非常容易。但我们整个眼睛全盯的是环境，全盯的是自己的需要。很简单，术士和博士全部哑了。好，这个时候呢，九正就在边上。然后呢，上帝让九正想起他的罪来。好，我来问大家，为什么九正会说这是他的罪呢？今天最后讨论一下这个。
突然想起这个事情了，哎呀，忘记了。我他就说，哎呀，我忘了跟那个忘了纪念那个小伙子了。我出来这么久，是吧？
他悔改了，他意识到自己。
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为什么成为一个罪。就是呢，第一，他不只是一个他应该去感恩的事情，这是一个约了。知道吗？这是一个约，说，那个谁，那个约瑟，说你求你这么样，九正有没有说？我才不搭理你呢，你这什么玩意儿？没有吧？
没有。
九正一定是同意的。
同意的。
对。
对不对？
对。
九正是同意的，否则不会讲他忘记了。
嗯，对。
你知道吗？所以他一定是同意的，他知道这件事情。
嗯，
所以这就是什么？九正身上是有约的，有职责的，啊，这就变成罪了，这就变成罪了，因为什么？你当行的，你没有去行；当行的，你没有去行。你答应过约瑟的事情，你没有去做，所以九正的看法是非常准的，啊，这个没有问题啊。那第二个，我们来说，为什么？他忘了呢，这个时候才想起来，这是刚才有人提出来的。
这也是出于神吧？
这个不能怪神，这个跟神，这个跟神没有关系。
这个时候想立功，
不是说这时候想起来，我说为什么他两年以后，他两年里在干什么？
他
不
是这个
错事，
不是发了，
对，他还是
他一出监就被自己的事情给抓住了。你知道这个有一点像什么？九正啊，波提乏的妻犹大和九正啊，他是三类非常鲜明的人。犹大是从灵里彻底悔改，把自己交托给神；波提乏的妻是彻底弃绝的，神已经完全显明了，他就是个肉体情欲的人。九正呢，是他选择了神，又回到世界去
了，
又回到世界去了，
对，没醒出来，
就回到世界去了。就是这就有点像什么？这就有点像，还记得周弟兄老弟兄原来画过的三张图吗？
嗯，
对吧？宝座谁坐在宝座上？对不对？
嗯，
就是我们信主，那不信的人呢？耶稣是在外面的，信的呢？有两种，一种呢是两种都是耶稣在里面，在你的心里，但是呢，有一种呢，耶稣是在你的脚下，你坐在那个宝座上；还有一种呢，你在他脚下，他坐在宝座上。就这三种人，这三种人就是哥林多前书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对，十四节有一种什么人呢？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属血气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这种人就是波提乏的妻，明白了吗？啊，十五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到十六节哈，谁能主的心呢？这种人就是什么？就是犹大，他悔改的。知道吗？把自己交给上帝的。第三章啊，哥林多前书三章，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什么？只能把你们当作属什么？
肉体。
在基督里为什么？婴孩的。这种就是什么？
婴孩。
就是九正。明白吧？就是他知道他有谦卑，但是呢，一旦就像孙悟空一样，一旦这个 身上的那个，
不
没有，这跳的五丈高、十丈高、万丈高，这嘚瑟，这肯定嘚瑟。
嗯，
对，所以这个，这就是这个世界呢，他还是很喜欢。
嗯，
然后一回到世界里就如鱼得水。
嗯，
神的啥事儿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嗯，
就我们回国就不记得。
对，回国就不记得了，
看这图片，
对。对，比如说，哎，打球去，打球去，对，
真的是这样，
吃饭去，喝酒去，
对，
就很容易被这些带走了。
对，对，所以明白吗？就是对林前的这个二章三章啊，对，以前哲理兄的这个亮光对我很大造就，就是这
那个图，
所以你会看见，对，那图很形象，对，所以你会看见整本圣经其实启示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嗯，
他在不停的用例子告诉你。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对吧？所以他不是让你眼睛盯在，哎，我是不是也能做个梦？上帝用个梦也启示我，这个不是我们要的角度，他就是让我们看见每一个人，你都得看往自己对号入座，你到底想做什么人？三个选择，你想做波提乏的妻吗？想做九正吗？想做善长吗？还是想做约瑟？明白吗？所以。我们往前看一点点哈、啊，就像我们稍微回顾一下38和39章哈、啊，这几个悔改的人。38章悔改是谁在悔改？犹大的悔改说的话是什么？26节，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施拉。犹大这个悔改哈、啊。我们再重新再讲一遍，特别特别的奇怪，为什么？因为他没在讲这件事情，他明明是犯了一个奸淫，他应该悔改什么？他不应该找妓女，这个是对的，他不应该这个行淫，这个是对的，但是呢，他说他不是个义人的意思是什么？
他看见他都讲了，
他自己根本里面是没有善的，他做不出好事来。而且他看见自己做的一切事其实都是为了伪装自己，这是真正的悔改，他真的看见我里面全无良善，也只有这样他才能真的知道十字架是多么的宝贵。所以看十字架有两个角度，一个呢是一个人他为我死了，我太感动了。还有一个呢，我的罪，他替我赦了，他替我赎了。我虽然在哭，但是我很高兴。前面那个角度啊，我告诉大家，有人里面的感受的，一个替你挡机枪的人，你也会这么感激他的。比方说。我们在战场上，我跟那个弟兄，我的命是他替我挡的，我会怎么样？我会把他看着跟基督一样的，在这件事情上，他跟基督没什么区别，对不对？我碰到过这种情况，我不是我碰到过战场上的，我碰到过跟人讲圣经、讲神的道的时候，就是不就是替我死了吗？那也有战场上替人死的呀，也有我快淹死了他跳下去，他淹死了我活了呀，那些人是基督吗？那些不是，那些你没有感激吗？你有感激，那些你不愿意信他吗？你愿意信他，区别在哪里？罪呀、啊，基督替你把罪给解决了，你不再是个罪人。如果你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个罪人，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啊！你才能知道基督这个恩典有多大，否则你就会把它等同于一个战场上替你挡子弹的人，没有意义。很多人会说我生不如死，为什么？因为在罪里他的感受就是这样的，明白吗？ 所以基督不是一个替你当上的人，基督是一个把你从苦难的深渊里拽出来，他拽的方式就是替你把一切罪的代价给付了。所以你是真的要看见我在罪里那个捆绑啊，我是多么的痛苦，真的要看见我多么的不愿意再跟这个事情有份，我不愿意再到这个里面去，我真的看见我是多么的假冒伪善，我灵里没有一点。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像施洗约翰讲完以后呢，人会比较低，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施洗约翰跟耶稣之间只差半年，他很快就让你看见了救赎主啊。为什么神不在300年前差一个施洗约翰来，300年后差耶稣来？人定罪定300年，全都自杀了，你没办法活下去。所以你为什么不愿意去看自己的罪？因为那个看见了太痛苦了，看见太痛苦了。但是呢，我们不看，你是不知道十字架的宝贵的。十字架的宝贵在赦罪上。所以上帝如此爱我们，让开路先锋只在前面多来了半年。施洗约翰只比他们俩是同时怀孕的。
对，这个我也当时不太理解，
对不对？对，伊丽莎白和那个玛利亚，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以后还特地去看伊丽莎白嘛，伊丽莎白里面的孩子还很，对，在母腹里是跳跃的嘛，就是半岁，就是半年。那为什么是半年呢？我在里面定罪就留给我半年的时间去思想了。他们都是30岁开始服侍的，因为祭司必须30岁开始服侍。所以约瑟这里我来看一下，对，在41章的46节，约瑟见法埃及王法老的时候什么？
年三十岁
，对吧？41章46节，约瑟见埃及王法老，所以上帝把他的仆人呼召出来做服侍，都是什么？
30岁
，祭司是30岁才能服侍。好，施洗约翰30岁开始服侍，他服侍的道是什么？悔改的道，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你们这个全都是罪人。有这个罪，他一个个点的，对吧？那个做税吏的，你们干什么？这样这样这样。当兵的，你们干什么？这样这样这样。讲得清楚吧？他不是一概而论，对不对？你这个问你那问题，然后这个时候就让
就因为这个，
你知道吗？当我要去受施洗约翰的洗的时候，我是个税吏，洗完以后，我心里很重的。为什么很重啊？因为他让我想起我原来是个税吏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哎呀，每个人都这么干嘛？你我不包的，我怎么养家呢？我这完了，一看，哎呀，好像我真的很不好。那孤儿寡妇的那个税，我也加的。哎呦，我人还怎么好呢？我还是个人吗？我全来了。我们在这个心里呢，慢慢的，你就很低，你或者很低，或者你把自己包起来，你就觉得那个事没事，那个不是罪，假装那个不是罪。这两个都不行，所以耶稣半年以后就来了。他说什么？你们相信我，你们的罪就得赦免。所以一定是在赦罪的恩里是有一颗踊跃的喜乐的心的。这个心表明什么？你太觉得太好了，我这些事跟我都没关系了，怎么这么好呢？我太感谢他了。这个才是十字架的意义啊！弟兄姊妹，明白吗？这个才是十字架的。上帝不是要你一直在自责里面自责到死，也不是要你觉得你什么都对，看着上个树的果子就该吃的。他是要你什么？承认自己的罪不义，承认，一条一条认，认完以后什么？感谢他，他替我赎了这个罪。所以犹大哈。以后我们会看见他为什么能够成为耶稣的先祖。这是一个犹大在这一刻经历的，在39章经历，38章这个经历，就像施洗约翰的道，天国近了，你要悔改。犹大的悔改很彻底，犹大的翻转，等以后我们要查到后面，查到那个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了。那波提乏的妻呢，完完全全是生活在肉体里的，全部在肉体里。 然后神给他的救恩就变成了显明他选择的方式。这个救恩就是约瑟。你有没有发现基督就是这样？波提乏的妻有点像谁啊？有点像法利赛人。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对，就是基督就是来干什么的？就是来显明他的罪与不义的，显明他的选择的。这个话会更加这么更加准确一点。就当他在约瑟没有来的时候呢，波提乏的妻很可能是
看下去还是错的，
非常啊，对吧？这个很高贵啊，这个觉得这别人都觉得哎呀很高贵啊，是个很矜持、很荣美的一个主人的妻，对不对？然后约瑟来是什么？显明他是，他就是活在肉体里的。无非法利赛人被显明就是要钱的，波提乏的妻就是什么要肉体情欲的，就这么显明了，让他选了，对吧？法利赛人最终选了，我就是要钱，我为了要钱我要把基督杀了。波提乏的妻什么？我就是要肉体情欲，我要肉体情欲，我要把你关起来，关起来把你收拾掉，因为他没有杀人的权利，对不对？这等同于他已经把约瑟收拾了。啊，明白吗？所以我做这些对比，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最后看这个九正的悔改，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悔改的不彻底啊，我就走个半道完了又回去了，回头就忘了前面说过的话了啊。我们前面拍屁股跺脚，我一定，哎呀，我这你说的太好了，我这个
你
了
你
的
英语，
对，
你一定会记得，
我一定会记得你的，
出去就忘记了，
对，完了。出去，哎呦，这个太好了！我终于出来了，我就
回到回到原来的事情，记得这回事了吗？
所以九正是一个我们特别特别要关注的。
我觉得九正也不仅仅是说，哎呦好嗨什么，它是一种习惯，在世界里面的习惯，他原来就是一直就这样的，所以他回去以后，还是习惯，就习惯性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有个问题想问，就是可能之前我忽略了那个在神面前去认罪的这个，我忽略了这个事情的重要性，然后我对忘了，真是忘了，我就老是在对付自我。那悔罪，今天悔罪，我有点那种上次在安吉拉那儿的那种感觉。
安吉拉，哦，丽晶那一块，
安吉拉。对，就那个上次那个丽晶的那个老师，一条条的想，我都对起谁了？我都做什么不好了？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巴不得拿个本子出来想一想，十几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事，都想翻出来想一想，我都做什么了？我都让谁？我都对不起谁了？让谁伤心了？是。这肯定不对吧？可是该怎么做呀？
其实你说到两个点哈，一个就是九正跟约瑟的区有九正和犹大的区别，一个是环境，九正受环境的影响大，原因是呢，他的眼目呢常常盯在的是地上的东西上，就是他的心呢，其实就他的宝座上呢，其实坐的还是。自己了，自己就是地上的东西。那第二呢，就他在对神的认识上呢，一开始不像犹大那么，直接一步到那个最直接的点。犹大是直接看见自己的不义，假冒伪善，对，他是他直接看见自己是一直是在。做的根本不是自己认为的那个人。你那犹大从来没觉得他是个不好的人，犹大从来没觉得他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
觉得自己挺不错，是一个艺人。
他对他觉得
这个是特别彻底的，就是他死了，犹大死了，犹大在那一刻死了，就他知道他根本不是那样的 原来他认为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原来对自己是有一个有一幅图画的，对，我是这样这样这样的人，我这些事我肯定不干的，那些人都干的，这些人我怎么样，把这个一条条就想的，就是